330啊这些的供应。那么，从整个二季度来看，也是处于一个海外也是在爬坡的状态啊。国内呢，就是还是有点供不应求。但是像有一些产品，像 CW，其实做的企业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当然各家现在产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对吧？那么释放出来以后可能会好一点。当然，本身就这个产品来说，也在往整个高端化的这个产品上去爬啊。这个也是我们关注到的点。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周提到的关于电芯片啊。电芯片这次整体上还是被我觉得还是被市场低估了。那么从海外像 Semtech 包括 Micom 这些公司来看，整个电里面其实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 DSP 啊，那这主要是马威尔和这个博通。啊，那么当然，最近美股市场关注的还有一个就是 MaxLinear 啊，就是 MXL 这家公司。那从整个产品上来看，MaxLinear 当然它有点溢出效应的这个感觉。那主流的市场的这个产品基本上还是马威尔跟博通的啊，尤其是1.6T 这一代，博通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是主流的一个供应。那 DSP 因为整个的技术要求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所以它应该是占据了整个电芯片里面的半壁江山的这么一个产品啊，应该超过一半的电芯片里面。那么除了这两块以外呢，还有就是 TIA 跟 driver 啊。那么随着整个光模块的这个速率的升级，这是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去 DSP 以后，对于前端的这个 TIA 跟 driver 就是电信号的这个质量要求会更高啊，所以这个也对前端的电芯片的研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所以这个里面其实各家的这个供应啊，包括模组厂对于电芯片的依赖和粘性还是比较高的。那当然，我们看到 Semtech 在今年3月份还做了一个动作，就去收购了一家磷化铟的公司啊，就是往电去做。那包括之前 Micom 其实整个光电一体化做的也是不错的啊，所以整个电芯片往后看，整个光电一体的这种趋势是值得重视的一个变化。起码海外在整个公司的这个运营上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了啊。那么国内呢，像优讯啊这类公司，它应该是整个 A 股里面唯一的就是纯的电芯片的公司啊。那么所以它的整个未来的战略跟动向啊，首先它这个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卡位啊，未来的战略跟动向也是值得大家去做重点关注的。那么作为二级投资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优讯其实跟最早看到像盛科呀，包括元洁呀这种是感觉是有点类似的啊，因为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卡位，然后呢产品可能在当时上市之初的时候看着都是偏低端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因为整个产品高端化的这个过程是所有企业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啊，就空间就来自于这里。啊，空间就来自于这里，对吧？你一上市，你就能做高端产品，那你这个不就是早就应该上市了，就不是现在上市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企业上市以后的一个必然过程啊。当然，我后面的每个产品能不能站得住啊，能不能包括流片能不能成功，这还是依赖于每家公司的这个技术研发能力的啊。但是这个卡位在当前这种光的牛市当中就表现得尤为重要啊。所以Semtech 其实给大家指了一条，就整个电芯片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路径啊，发展的路径。那么，除此以外呢，就是最近我们也一直在等待，就是对于明年的光模块里面这些大的产品啊，包括这个800G 1.6T 的一些细分份额的一些情况，因为往年到了二季度这块，对于明年的 forecast 也是会是市场关注的一个重心。那么，当然这里面也会带来一些隐藏的，比如说加单啊，对啊。然后整个产品结构，包括客户结构的带来的一些后续的调整啊，等等这些啊，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这个点吧啊，所以我就先说这么多。
哎，好的，各位朋友晚上好，我再简单这个补充几点，首先现在市场对于整个算力包括光这些方向的需求其实是慢慢开始没什么太大的分歧了，没什么太大的分歧了，所以现在市场仍然是以一个供给定价的一个状况，供给定价的一个状况啊，其实属于是在这个黑漏这个投资的范式里边，你去找哪些东西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价值量的啊，像或者说相对比较紧缺的，紧缺的这个意思呢，也就意味着你基本上它会从一个买方市场变向于一个卖方市场啊，就你甚至不用考虑是不是有什么客户砍单或者是什么情况 啊，因为你这个东西只要做出来了，它可能就不缺客户啊，属于一些比较紧缺的一些什么核心的一些物料啊，这个跟算力相关的，对吧？无论是像这个光芯片、什么旋光片，或者是光纤，或者是这个，甚至包括像那边像这个存储 CPU 这些，你或者一些先进制程，对吧？你只要拿到了这玩意儿就能卖得出去，你卖不了给 A，对吧？一定会有 B 跟 C 来要这个的。所以现在当前市场其实已经开始在走向，就大家其实不担心需求啊，但是呢，想要去找哪些这个分支方向，开始慢慢的变成一个这个叫卖方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因为变成卖方市场，你对于它的这个价格弹性，包括这个未来潜在的份额提升的弹性，对吧？都可以有更高的预期啊。那现在目前看下来，在光这个层面上，相对紧缺的环节是比较多的，是比较多的啊。所以之前也有一些这个模块公司的领导也提过，就是你得上游者得天下，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啊。那首先几个大公司呢，因为它的订单能见度相对会比较高，所以呢，他们去锁物料的积极性跟这种采力啊，包括各个方面，储备会相对会更早、更充足一些啊。所以从全年的业绩兑现上来看呢，这个头部的几家公司，我们认为还是会，相比于其他的厂商来说会更确定一些啊。就他们必然会去锁更多的物料，然后去提前储备更多的产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相对比较紧缺的环节里边，包括光芯片啊，像这个隔离器啊，也就是刚刚那个翟总提到的，像这个旋光片，包括 MPU，因为光纤现在也比较紧张，而且特别是用到 CPU 里面的这个光纤，可能会更紧张啊，因为它用的都是一些特种光纤，像这个保片光纤啊，包括多模，甚至以后用在这个 DCI 里面的一些什么这个空心光纤啊，所以这个也是之前英伟达上周又专门新增了一笔光的投资，投了这个康明啊，所以后面就变成了你可能这个角色有可能就是 MPU 跟光纤的角色，跟特种光纤的角色，就类似于现在的隔离器跟旋光片啊。所以你看到国内其实有很多做隔离器的公司，包括像东田威啊，包括像天孚或者是这个光龙这些的，它当前其实是因为它能看到有客户有订单，它会去提前锁定很多的旋光片的相应的一些产能，对吧？就你不在这个行业内，你可能对这玩意儿的供需就没概念啊。但他们提前去做了储备这个事情，你这就有点像存储的模组这个概念，对吧？你锁得越早，锁得越多，你后面能够去跟客户去谈的筹码就越高啊。无论是去配售产品，还是去涨价，对吧？还是去各种情况，可能都会有啊。所以这些方向，我觉得可能都是属于大家比较值得去关注的啊。那除了之前讲这个像光芯片，还有这个隔离器，还有这个 MPU 这些方向以外，那这周还有这个专门讲到这个电芯片啊，因为电芯片虽然没有像之前光芯片那么紧张啊，因为它是 fabless 的模式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很多的电芯片，像那个 TIA driver 还是用的锗硅的这种工艺啊，那 fab 的资源呢也不是那么的充沛啊，所以就会变成你可能能拿到订单的公司，他才会去积极的去争取相应的配套的 fab 资源，你才能去拿到去相应的去做扩产啊，而且电芯片的价值量也还相对比较可观啊，所以这个方向我们也是一直在建议大家关注啊，因为 A 股、美股都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品种啊，那像现在其实排在光模块里边最紧缺的环节，可能已经是 DSP 了啊，已经是 DSP 了啊，因为这个是属于整个上游的物料里边最难做的东西，最难做的东西啊，因为它的这个制程要求很高，所以你看到其实基本上就是普通马威尔，之前主要就这两家，然后现在英伟达也自己做了，然后还有一些相对之前做的没那么好的，像这个 MaxLinear 或者是 Credo 这些啊，也有一些开始亮起来了一些了啊，所以就是缺货的东西在这种迭代跟需求量的情况下，感觉缺口就是品类好像是在变多的，品类好像是在变多的啊，然后后续我们之前也一直在强调，就是硅光这个事情一定是后续能够 供给破局的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啊。就你现在单纯想要靠传统方案的扩产，其实是比较难满足当前这种10倍甚至100倍量级的需求扩张的啊。就它一定是需要一些制造业的范式上的一些变化啊。就你得通过不是手搓，通过这种自动化，通过晶圆厂，通过 CMOS 工艺这种东西能够去。大幅度的这种才能提到10倍、100倍以上的这种供给量级啊，所以硅光这个方式，我们认为仍然是未来几年最值得关注的光通信细分里面的大方向啊，就是整个硅光这一条供应链啊，所以我这就还是基于这个供需的情况吧，跟大家做这个简单的汇报啊，我就更新这些。哎，别。
姐，哎，好的，那个各位大家晚上好。那个，因为上周那个 A 股交易3天嘛，那美股交易了5天，啊，那总体看起来的话，我觉得不管是 A 股还是美股，几乎都是聚焦在算力这个方向，对吧？那么尤其是这个美股的这些陆陆续续的这些算力产业的公司，出了财报之后的话，大家发现这个景气度，包括确定性以及这个景气度的一个长度，对吧？都得到了一个这个再次的一个确认，啊，所以整个算力板块就涨得非常非常好。啊，那么包括我觉得从这一次的这个财报，不光是这个纳斯达克，包括这个标普啊，那这里面的核心，我觉得还是因为 AI 的一个驱动，导致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个利润大幅度的这个增长啊。与此同时的话，这个对应的止盈也在持续的上调啊，导致它越涨越便宜啊，估值反而是下降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么从算力里面来看的话，我觉得上周可能海外这边看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吧，一个是存储的一个持续的大涨，另外一个是 CPU 的一个逻辑，对吧？啊，那其实我觉得可能 CPU 的逻辑大家会把它当做是一个新的一个逻辑啊，那其实也很简单啊，主要就是这个 agent 的一个爆发之后啊，拉动了这个 CPU 的一个增长啊，它倒不是说取代这个 GPU 啊，它更多的还是去补充这个 GPU 啊，因为你的这个 agent 的这有很多任务需要去把它拆出来，然后这个需要很多这种调度，然后指挥的这个工作啊，那么这些工作的话都需要由 CPU 去完成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在未来的这个面向 agent 的这种推理场景，它的这个 CPU 的用量也会增长啊。但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 CPU 它有一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可能还是会倾向于多核的啊，或者说你不需要用太多的 CPU 啊，你的这个单个 CPU 的核心的数量足够多的话啊，其实也是 OK 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多核的方向一定是一个，这个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那么其次的话，就是像这个功耗啊，对吧？包括这个灵活的这个指令集啊，这些看起来的话，这个 ARM 的这个方案的话啊，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啊。包括其实我们看到像英伟达，包括像谷歌的这一次的这个 TPU v8 版本啊，他们配套的这个 CPU 啊，都是基于这个 ARM 的这个架构去迭代的一个产品。啊，那么 ARM 本身的话，他们也这个开始，过去因为都是这个授权，包括这个卖专利的这种形式，卖这个方案的形式去，他们去这个赚到收入，对吧？那现在他们也亲自下场去做这个具体的这个 CPU 的产品了，啊，当然他们因为供应链的问题，这个在指引上，包括这个交付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啊，但我们这个从这个 CPU 的情况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它的这个就是它的面积非常小啊，它跟 GPU 相比的话，它的面积非常小啊，也就是说，同样一块晶圆的话，你可以同样一块 wafer 的话，你可以切非常多的这个 CPU 啊，相较于 GPU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产能的问题后面应该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去解决的啊。那么更多还是需求，包括这个agent 的这个到底会发展成什么状态，对吧？导致你的这个 CPU 的缺口到底有多大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关心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点。啊，那么这个 CPU 的话，我觉得，可能标签比较明显的还是英特尔啊。那么包括像 AMD 对吧？啊，其实包括英伟达，他们这个英伟达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 CPU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比较清楚。那么还有就是 ARM 啊，这个 ARM 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变量啊。包括后续像高通他们在这个过去在基于 ARM 的一个 SOC 的一个优势啊，包括他们在今年。以来的话也是宣布要进入到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市场啊，我觉得整条产业链的话都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点啊，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一个东西啊。那么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个 CPU 的这个包括 agent 的这样的一个爆发，拉动了 CPU 的一个需求的增长啊。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它也拉动了像光跟存储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需求，对吧？因为你要用更多的这个 CPU 啊，那么 CPU 的话，它也需要用存储呀 啊，那么这个 CPU 的柜子跟柜子之间，它也需要用这个光模块去连接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就是算力里面的这个最强的方向来看的话，我认为依旧还是这个存储跟光啊，这两个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最强赛道啊。那么这个其他的像这个可能像 CPU 的话，我认为更多还是一个阶段性的边际的变化啊，让大家这个感受会比冲击会比较大一些啊。那么尤其是可能之前这个没有配置的这个投资者，可能会选择在这个时间去买一些啊，所以这个波动啊各个方面就会表现的会明显一些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一个变化吧啊。那其实从这个自上而下的看起来，我觉得这个算力链的这个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清楚了啊，就是几乎就是你所有的只要是跟数据中心跟算力相关的这个东西啊，它几乎都会缺货啊，它几乎都会缺货。你就对吧，从最早的这个光通信对吧，最早的 GPU 到光通信到 HBM 对吧，然后到后面的存储对吧，然后这个各种这个上游到现在的 CPU 啊，包括这个晶圆代工啊，这些我认为这个整条产业链就是每个环节都在缺货啊。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说明这个我们在这个物理的这个扩产的这个节奏跟速度是跟不上 AI 的一个指数级爆发的一个趋势的，对吧？就是那个 Anthropic 的这个 CEO 也讲了，他们本来只是期待这个今年收入增长10倍啊，结果几个月就增长了80倍啊。那么以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速度去发展的话，那这个物理上的这个限制它一定会成为一个短板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两年看到的情况来看啊，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如果你想放业绩的话，你必须具备就是要么你是产能比较够，但是产能比较充分对吧，你可以挤压别的地方的产能，然后你的价格可以上涨啊，这样的话你的利润可以放出来。要么就是你能比较好的扩产啊，然后比较好的解决你的一些供应链的一些问题的这个环节，我觉得是比较 OK 的啊。所以今年其实大家可能还是会更多去交易一些上游的这个紧缺的环节啊，但我觉得这个紧缺都是阶段性的啊，你比如说你这个月紧张对吧啊，那这个本身也有很多这个公司去在努力的去把握这种机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动态去看的啊。我认为这个从我们看到的这个光通信的环节来看的话啊，进入到下半年的话，整个的这个紧张的情况会有很大的一个好转啊，当然这个后续的需求也会不停的释放出来啊。那么这个与此同时的话，这个供应链也在持续的在扩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啊。所以就是从这个时点再往后看，我觉得就是这个核心的这些算力的公司其实估值都不算贵啊。那么硬件的公司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你在这个 AI 的背景下，首先你硬件是受益于这个 CapEx 的一个增长的对吧，其次的话就是你的你像硬件芯片啊，这个通信设备啊存储啊这些东西，它很难被 AI 颠覆。就是你有了 AI 之后，你并不能这个让这些硬件行业的门槛变低，对吧？反而对于这些硬件行业的头部公司来讲，可能还是一个优势，就是让这个代码的这个写代码的能力提高了他们的一个壁垒，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一到这些这个可能偏软的一些公司，他们的整体的这个估值就在往下收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大家会觉得，你比如说你在六七年前你看腾讯可以给40倍对吧，你现在你看腾讯能给多少倍，就之前大家是觉得我靠，腾讯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公司啊，它这个经营的情况可能40年50年都会很好啊，但现在大家不这么认为了，就是有了 AI 之后啊，大家对于这种软件的公司它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经营的可持续性啊，我觉得是有一些质疑的。反过来对于这个像存储这种对吧，可能在过去几十年有非常应该有三四次的这个大崩盘的这种背景下啊，它估值一直只能给几倍的这样的情况下啊，大家慢慢的在这个认知上在发生一些变化，觉得它可能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可能就是几年周期就结束的一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认知的转变也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整体看下来的话，我们觉得算力还是依然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啊，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去梳理一下的话就很简单啊，很多你比如说像英伟达，它的这个毛利率有70-80%对吧，然后它的产品卖出去之后给到云厂商啊，云厂商的这个毛利率也有大几十个点，然后这个像这个 OpenAI 或者说这个 Cloud 这些公司它拿的这些 战力啊，然后再去这个把它生成 token 再卖掉的话，它又有大几十个点的毛利率，对吧？就整个产业链每个环节都在赚钱，这个我觉得就说明了它最终生成的东西它是有价值的啊，它是这个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价值属性在里面的啊，这个我觉得是最核心的一个点啊。那么反过来从这个生成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价值反过来向上推的话，其实一切都是合理的啊。那只是说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猛烈的一个产业趋势，对吧？就是我们其实也这代人可能也没有见过工业革命长什么样啊。那么很有可能这次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挂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using call holding service.
喂，听得到吗？喂，会议秘书。
哎，老师可以听到了，您这边继续啊，有其他老师在通。
OK。嗯。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产业趋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产业趋势非常强啊。那么它创造的这个价值非常非常大，所以整个产业链的这个进展就非常乐观啊。那么再回到这个估值上，这些核心的公司的估值其实都相对比较合理啊，不管是这个大的科技公司，对吧？这个包括像这个硬件的公司啊，其实估值都不算贵啊。那其实对投资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积极的拥抱这个方向啊，因为确实这个你说明年还是后年这个 AI 这个产业趋势会结束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做这种预测的啊，也没有意义，做这种预测也没有意义啊，因为它现在在不断的在变得更好啊，这个创造更多的价值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对于算力的观点，对于光通信的观点啊，一如既往啊，尤其是在这个 A 股来看的话，光通信一定是这个整个 A 股可能这个最稀缺的一个资产啊，因为确实这个光通信的产业链基本上还是以中国为主了啊，以中国为主，以中国来主导的一个产业链啊。那对于中国的投资来讲的话，这个我觉得应该像这个韩国的投资者一样啊，把他们的这个存储当作宝啊，我们的这个光通信其实就是我们市场的一个宝贝啊。那么后续的这个业绩兑现，我相信随着这个供应链的缓解啊，它的这个兑现的情况会更加的这个向好啊。那么整体我们这周的这个观点大概就是这些啊，也这个感谢大家的参与啊，那么也请大家关注我们后续的一些研究成果啊。那么今晚的会议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本次会议仅面向国盛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会议中嘉宾的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国盛证券研究人员的发言内容仅代表当日的判断，具体请参见完整版的研究报告。未经国盛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